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3月9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内容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星期天马里北部联合国营地遭到袭击的事件，俄罗斯法官表示车臣一名前警官承认他参与了刺杀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的行动，美国媒体曝光美国最大地板公司出售的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几乎都含有超标的有害物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因为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的电子邮件账号处理公务，可能给他带来政治麻烦。我们还要介绍财经有关中国雾霾的调查纪录片已经遭到当局封杀，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星期天袭击马里北部联合国营地事件，这一次的袭击造成3人死亡12人受伤。潘基文星期天晚间发表声明说，在马里杀害维和人员和平民的行径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规，是不可容忍的。潘基文说，在马里和平进程处于关键时刻之际，这种公然企图阻挠进步的做法应当受到严厉谴责。联合国表示，袭击者向基达尔的联合国驻马里维和部队营地发射了30多枚火箭弹，弹片飞到附近的阿拉伯牧民住处，造成2名儿童死亡。有关官员说，联合国驻马里维和部队立即从营地进行了还击。目前还不清楚是谁在星期天清晨发动了这次的袭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当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伊拉克安全部队以及什叶派民兵之间争夺提克里特这个城镇的战役升级之际呢，现在呢出现两个令人非常担心的重大问题，一个就是伊朗的角色，一个就是教派分歧的扩大。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进行了探讨，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久而不绝的提克里特战事影响了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步伐，这个城市自去年6月起被伊斯兰国占领。
我们的部队在按计划推进，尽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埋了许多炸弹来阻止我们前进。
虽然是同样的敌人，但这次对抗激进分子的战斗是不同的。在空中没有美国的支援，而在地面战场，伊朗人正在援助什叶派民兵。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四说，提克里特的情况正是海湾诸国所担心的，也就是伊朗在接管伊拉克的力量。另一个担心的问题是教派暴力，逊尼派领导人表示伊拉克政府未能支持他们。
政府对逊尼派部落是观望态度，同时却关注和支持来自各地的什叶派民兵去夺回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地区，而逊尼派部落没有武器。伊拉克已经陷入教派之争，切不可重蹈覆辙。
在华盛顿，军事将领的警告越来越多。
我们在仔细观察，如果这成为种族清洗的一个借口，那我们的行动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就必须调整我们的行动。
指挥战斗的将领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曾呼吁保护平民，但是他在声明在对抗伊斯兰国的战争中没有中立。人权观察的乔斯托克说，这一态度可以成为暴力的借口。
Even very recently, we've seen...
甚至最近我们看到这些民兵在这些行动之后做出了恐怖行为。
这些恐怖行为包括拆毁房子甚至杀人。这段手机拍摄的视频在这周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但是美国之音无法证实它的真实性或拍摄时间。视频显示一个逊尼派男孩被穿着伊拉克军装、佩戴伊拉克徽章的男人俘虏。 两秒钟后，这个男孩被枪杀。
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惩罚。
随着战争在伊拉克北部的继续，官员敦促伊拉克人和参与其中的伊朗人采取克制，但他们都意识到教派冲突这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究竟是谁刺杀了反对派领导人俄罗斯的涅姆佐夫呢？现在呢，根据俄罗斯一名法官星期天的说法，说是车臣一名前警官承认这个人参与了刺杀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的行动。在这同时，有关当局继续对另外四名嫌疑人进行调查。这五名车臣人都在莫斯科的一家法庭上出庭，他们被拘押接受有关2月27日刺杀涅姆佐夫案件的审讯。涅姆佐夫是普京总统的死敌，他跟他的女友走过克里姆林宫附近一座桥的时候，背后中了四枪。法官穆什尼科娃表示，其中有一个人受到了与凶杀案相关的指控，他就是车臣前警察副总监达达耶夫，他已经在认罪书上签了名。但是法官没有透露达达耶夫在这起案件中的具体作用。但是呢，这名法官说，另外一名受到指控的格巴谢夫否认自己参与了这起凶杀案。电视图像显示，在莫斯科一家保安公司工作的古巴沙夫坐在一间牢房里，用一张纸挡住了自己的脸。还有一些图像显示，全副武装的警察把三名驼着背的嫌疑人赶进一间小法庭，并且把他们锁在笼子里。另外，有关当局说还有第六个嫌疑人，但是当警察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试图拘捕他的时候，这个人拉响了一枚手榴弹，把自己炸死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制造的产品在美国又出现了一个问题。美国媒体曝光，美国最大的地板公司所出售的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几乎都含有超标的有害物质。华尔街首位做空该公司的基金经理告诉美国之音，中国供应商为了接美国公司的低价格的订单以后呢，还可以赚钱，就使用廉价的粘合剂，并且造假，对这种有害地板贴上了安全产品的标签。这家美国公司可能遭到集体诉讼。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所做的报道。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60分钟节目星期天报道了美国地板公司 Lumber Liquidators 简称 LL 出售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含高甲醛的消息后，四天来该公司在纽交所的股票下跌了 30%。 华尔街首位做空该公司的基金经理告诉美国之音，他第一次做空该公司是在2013年底，当时该公司的股价两年里从13美元冲到119美元。
I started digging around and I found a report by a group called the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that
我开始做了一番调查，发现环境调查组织的一份报告说 LL 公司正从俄罗斯团伙手中购买在西伯利亚非法砍伐并偷运到中国的木材。 LL 公司明知是这样，但为了价格便宜还是买进。但是事实是，这样的木材进口美国是非法的。
This woo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So,
蒂尔森说，这只是 LL 公司生意中的一小部分。六个月后，他从一位熟悉中国复合地板生产和 LL 公司的朋友那里得知，该公司从中国进口了用高甲醛粘合剂制造的复合地板，从而降低了10%的成本。
And so it's at that point that,
这时我到一家实验室化验了三种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的样品，结果所有这三种样品都含有高于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所定的标准，简称 CARB， 它们的甲醛含量分别为2倍、4倍和6倍于标准，这成为我去年做空 LL 公司股票的依据。
据 CBS 60分钟节目报道， LL 公司是北美最大、发展最快的硬木地板公司，在全美46个州有360家零售店，年营业额达10亿美元。 专家估计，全美有几十万家庭或机构安装了这家公司的中国造复合地板。报道显示，加州已经有家庭开始拆除这种地板。目前，加州的一些做空投资人正在起诉这家公司，也有人正在发起集体诉讼。迪尔森表示 ，LL 公司的其他中国产品可能问题更大。
Their bamboo flooring，
他们的竹地板同样使用粘合剂，也是中国制造的。竹地板可能有更大的问题。
Also sourced in China。
迪尔森表示，并非所有中国造地板都有甲醛问题。他说 ，LL 公司为了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压低了10%的定价。
I don't so much blame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
我并不像责怪 LL 公司那样责怪中国的制造商。LL 公司付过低的价格，我觉得他们必须而且应该知道，如果你到中国付低于市场的价格，当然你就会买到有毒的产品。
Toxic product。
迪尔森表示，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比尔·尼尔森已经写信给3个美国政府机构，要求他们立即就在美国销售的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进行调查。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政府现在正在努力地跟一些国家达成贸易协议，这包括跟11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还有跟欧洲的一个协议。可是呢，让贸易伙伴来签署这些协议，并且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这就意味着有很多的分歧需要解决，其中包括有关国家怎么样来管理自己的货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工会和其他对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的人抗议说，一些国家操纵本国货币汇率，使自己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价格优势，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参议员查克·舒默表示，华盛顿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维护美国工人的利益。
我们把这个问题太不当回事，据估计有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因此消失。
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教授里布兰斯泰德说，压低货币汇率会让出口国家获得很大的好处。
汇率压低，那些国家的产品价格就人为的低廉，我们的产品价格就人为的昂贵，这等于是那些国家对出口产品提供补贴，对进口我们的产品征收关税。
布兰斯泰德说，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购买美国货币或政府债券来改变自己的货币汇率。布兰斯泰德说，对美元的需求增加会使美元汇率上升，对其他国家的货币需求减少就会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出于对制造业就业状况的担心，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指出，新的贸易协议必须禁止操纵货币。但布兰斯泰德说，这种管制也可能阻碍美国的经济政策，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维持超低利率的政策，这种政策可能会产生压低美元比值的意外效果。一些专家表示，在几近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中增加有关货币操纵的条文，可能导致协议流产。美国国务次卿凯瑟琳·诺维利表示，假如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工人可能会受损。
假如我们不能促成协议，协议当中就有可能包含一些不公平的规则，有关标准可能会定得很低，可能会阻碍我们出口美国工人和农人出产的东西。
华盛顿正在跟11个其他环太平洋国家商谈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跟欧洲国家商谈跨太平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华盛顿必须解决货币问题以及其他几个问题才能签署协议。另外，国会还在审议另外一个叫做促进投资权限的协议。按照该协议，国会可以接受或否决贸易协议，但不能推迟或修改。有关问题目前仍然悬而未决。参议院主管贸易问题的委员会主席奥林·哈奇表示，占国会参众两院多数的共和党人都支持贸易，因此更有可能最终批准这些协议。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叙利亚活动人士说，美国领导的联合空袭星期天击中了叙利亚北部一个炼油厂，造成30人死亡。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营运这家炼油厂的是伊斯兰国，死者当中既有激进分子，也有工人。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利用一个遍布叙利亚的消息网追踪当地的暴力事件。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联盟战机支持伊拉克军队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被占地区。从去年八月以来，已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了2300多次的空袭。最近发动的空袭是应伊拉克政府的要求，协助保护伊拉克古迹。这几个星期来，伊拉克古迹成为激进分子的破坏目标。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天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对于破坏文化遗址的行为感到愤怒。被破坏的古迹包括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伊拉克北部哈特拉古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呢，我们把焦点放回到美国国内。星期六这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跟上千人聚集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市 Selma， 纪念那一次被称为血腥星期天的投票权游行50周年。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也特别到了阿拉巴马州采访，并且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内容。
50年前，非洲裔美国示威者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为争取投票权游行。他们穿过佩特斯桥的时候，遭到当地警察的殴打。这些暴力的图像激起举国愤慨，使千百万非洲裔美国人被剥夺投票权的问题引起全国的注意。
我不得不去法院排队，然后投票。
50年后，民权活动者尼姆斯·盖回到了伯明翰法院。他和其他黑人曾在那里质疑白人官员拒绝他们行使宪法赋予的投票权。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要优于我？你没有意识到所有国家流淌的是同一种血液吗？还是你不明白这会激怒他们？但我不怕激怒任何人。如果你是对的，你就是对的；如果你是错的，你就是错的。
在这场法律挑战之后，黑人被允许投票了。他说，这场斗争是艰难的，但是很值得。
不能投票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人，现在也是如此。不管你是黑人、白人、绿人还是灰人，如果你不能投票，你就糟透了。
退休教师珍妮·斯麦利是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第一批获得投票权的非洲裔美国人。
蒙哥马利市和周围的区域有许多人，一些人非常害怕去投票，但是我们当中有投票权的人试图投票，并且试图鼓励其他人也去投票。
如果你有一份工作，仅仅是试图注册投票就足以让你被开除了，而且他们甚至会开除你的亲戚。
血色星期天之后，汉克·桑德斯加入了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成千上万人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游行。
选票的力量对于那些拥有他们的人来说很强大，他们用尽一切方法不让其他人拥有它，他们用尽他们手上的所有机制来阻止黑人投票。
我们取得的成果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民权律师弗莱德·格雷是金的代理律师，他赢得了法院判决，允许人们在塞尔玛市到蒙哥马利市之间游行。格雷说，不到5个月以后，约翰逊总统就签署了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
他为其他事情打开了一扇门，因为如果你让人们投票，你就可以选举官员，那些被选出的官员就有能力委任其他很多人。
回到伯明翰，尼姆斯·盖唱起了民权国歌，这首歌曾经激励他和斗争中的许多其他人。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伯明翰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六上千人聚集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市，纪念了历史性的争取投票权游行50周年。1965年那次事件被称为血腥星期天，他把目光聚焦在南方部分地区的种族歧视以及被剥夺投票权的千百万非洲裔美国人身上。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阿拉巴马报道的时候，他也注意到，在公民权利斗争发生的几十年后的现在，塞尔玛市这个地方以及附近的社区，人们的关注焦点转移到了经济方面。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自从1965年以来，黑人投票权肯定比过去弱了，我对此毫无疑问。
桑德斯说，假如没有1965年通过的投票权法案，他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
投票越来越难，他们总是想出一些新花样，让投票越来越难，而不是越来越容易。
长期担任阿拉巴马州参议员的桑德斯，把他不断成功当选归功于南方黑人投票的威力。不过50年后，那些限制谁可以投票的新措施让他感到不安。
It's more than troubling to me. It's deeply painful.
我感到非常不安。任何在50年前推动过投票权法案的人都深感痛苦。难以想象50年后我们还在为投票权而斗争。
There were those who said that we would get here only over that dead body.
Well,
all the world today knows that we are here and we are standing before the forces of power in the state of Alabama saying we ain't gonna let nobody turn us around.
桑德斯记得1965年数千名黑人为了获得投票权而举行和平示威，可是却遭到警察殴打。塞尔玛因此引起世人关注。50年前，这座桥上的一幕改写了历史。现在，这个社区的人们希望世人不要忘记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希望历史不会重演。
And we have to fight in every way we can.
我们决心尽一切可能击退对投票权的各种各样的攻击。
No, I don't need to leave. We've come to register to vote.
桑德斯说。1960年代的暴力事件过去了，现在他们反对的是新的正式选民身份法和一项提案，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前首先证明他们的国籍。
Photo ID,
要求投票前先拍照等于是投票税，仅此而已。而登记投票需要证明国籍，就是变相的文化测验，他们总是能想出新花招。
Another kind of literacy test.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t things that will be put in.
我说我要去上法学院，回到阿拉巴马州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推翻那些我能发现的一切种族隔离条款。
几十年来，传奇人物民权律师弗莱德·格雷一直为阿拉巴马州的投票权而斗争。他说，美国最高法院2013年以5票对4票取消了1965年投票权法案中的部分条款，允许主要在南方的9个州不必得到联邦政府的同意就可以改变他们的选举法。关于这些历史上有种族歧视的州里，少数族裔是否仍然面临投票障碍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存在分歧。格雷说，他们可以赢得扩大投票权的斗争。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最高法院的裁决而灰心，最高法院的决定令人遗憾，我们希望通过另外立法来扭转局面，继续斗争。
How long? Not long. Because the arc of the moral universe is long, but it bends toward justice.
这些长期的民权活动人士说，他们将竭尽全力来推翻限制投票权的法律，全面恢复投票权法案，反击进一步限制投票权的做法。美国之音西姆金斯，阿拉巴马塞尔玛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因为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子邮件账户来处理公务，现在呢正处于争议的中心。民主党人翘首期待他的总统竞选活动在几个月后拉开帷幕，可是共和党人呢，则试图在电邮争议上这个事情上面来大做文章。这起事件也有可能给他带来很大的政治麻烦。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国务院证实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账号而非政府电邮地址处理公务之后，争议随之而来。国务院官员说，没有规定禁止使用个人电邮账号处理公务，而且克林顿从来没有通过个人电邮收发机密信息。但批评者认为，他可能通过这种方式隐瞒了一些信息。克林顿在推特账户上说，他希望公众看到他的电邮，并请求国务院公布那些电邮。国务院官员表示，审查电邮的程序已经启动， 但将花费数月才能完成审查。克林顿电邮事件引起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批评，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众议院一个特殊委员会的成员。这个特殊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调查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遭袭事件。美国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斯和另外三名美国人在那起恐怖袭击中丧生。共和党人认为，当时身为国务卿的克林顿本应在提供保护方面做得更多。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众议员特里·高迪是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他说他非常希望看到那些电邮。
只有他给出了完整的记录，委员会才能去问他，问他的律师，问他的电邮提供方，确保我们能获得美国民众有权知晓的一切信息。
电邮争议发酵的同时，民主党人正热切期待克林顿在几个月后的某个时刻宣布参选总统。克林顿这个星期似乎对此有所暗示，他在一个支持女性候选人的政治组织艾米丽的名单发表演讲时说，
你们就不想看到更多的女性竞选国会议员吗？你们难道就不想有一天看到美国女总统吗？
希拉里·克林顿和她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由于在电邮事件上有所隐瞒而备受批评。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说，
我们知道他们喜欢隐瞒，通常不愿意公开透明。他们常常认为有两套规则，一套适用于他们，一套适用于其他人。
萨巴托很快补充说，很多人期待克林顿会在2016年竞选总统，他也在进行准备，但这个争议对他有什么影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如果电邮真的公布了，而且里面有什么爆炸性的内容的话，那才真会有显著的政治影响。如果没什么爆炸性的东西，这个事情就会慢慢的淡去，就像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刚发生的时候看起来很大，但之后就没什么影响了。
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电邮争议可能会给克林顿引来政治麻烦。国家杂志资深政治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是美国之音新闻热点节目的嘉宾。德弗兰克说，
说他们喜欢搞隐瞒还是客气的，他们是对这个上瘾。这也就是为什么克林顿夫妇老把自己夹在危机和灾难之间，这不明智。
最近的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目前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热门人选，但电邮事件让一些民主党活动人士感到担心，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寻找另外的候选人。有意参选2016年总统的民主党人有现任副总统拜登、前马里兰州州长马丁·欧玛利、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前国会参议员吉姆·韦伯，以及来自佛蒙特州的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军事跟外交政策。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陆军最高指挥官说，美军正在实实在在地推进亚洲再平衡，可是呢，国防开支的缩减还有世界其他地区的突发事件会影响到再平衡的实施。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随着中东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兴起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美国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专家和政策决策人认为，政府和军方无法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亚洲，他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也就显得虚无缥缈、名不副实。在3月4号星期三华盛顿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一次活动中，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再次面对这样的猜疑。他回答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绝非空洞不实的口号。
我们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亚洲再平衡战略是否实在？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军方为再平衡战略所做的事情。只以陆军的情况来讲，自从2013年夏天我当太平洋陆军司令以来，受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指挥的陆军士兵从8万人增加到了今天的106000人。
今年2月初，海军部负责预算的副助理部长、海军少将威廉·莱切尔说，作为推进亚洲再平衡的一部分，海军计划在未来5年中将常驻亚太地区的军舰从目前的52艘增加到2020年的65艘，同时会进一步提升武器装备的质量。奥巴马总统不久前向国会递交了2016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报告，其中包括5340亿美元的基本国防预算，比前一年高出380亿美元。然而，根据2011年通过的预算控制法，如果国会和白宫不能就总体预算达成协议，国防部必须大量削减军费开支。布鲁克斯上将说，国防开支的缩减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突发事件会影响亚洲再平衡的实施。
2016年的财政状况和未来不可预见的兵力部署加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未来若干年中我能使用的资源会减少。
作为40年来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第一位4星上将指挥官，布鲁克斯说，他会努力打造一支灵活机动的太平洋部队，并在亚太地区积极扩大盟友和伙伴关系，合作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3月5号是藏历新年正月15，在中国青海塔尔寺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酥油花展当中，中国派出了大量的警力驻守寺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雨的报道。
每年藏历新年正月十五这一天，青海塔尔寺都会举办大型祭拜法事，并展出用酥油雕塑而成的作品。根据社交网站上流出的照片和信息，在今年的塔尔寺酥油花佛事活动中，有大量武装警察驻守在寺庙内外。塔尔寺前住持阿加活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得知这个消息时感到震惊。
这个正月十五酥油花展出，这是一件比较神圣的这个佛教的事。可是呢，就有那么多的军队在那边呢，感觉到这个就是整个习气啊就有变化，所以就没有那个神圣的那种感觉，反而就感觉到很那个震惊。
总部在挪威的西藏之声报道说，中国当局派出军警严控酥油花佛事活动，并非今年独有。阿加活佛表示，就他所知，前2年也有这种情况，但今年的警力规模和威慑程度看起来要比往年大一些。究其原因，他认为可能是今年的节日在3月，而3月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月份，既逢两会召开，又临近3月10日西藏抗暴日纪念日。有网友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写道，寺院广场挤满荷枪实弹的军警，难道这也表示所谓的和谐，还是发生了战争？阿加活佛说，在敏感时期，中国当局派军队维持一个佛事活动的秩序，避免出事，可以理解。但他表示，政治手段并不能赢得人心与和谐。
人的心呐，不是说军队来能控制的，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政策，给他们一个适当的一个自由，信仰上的一个保护，这样的话我估计可能会更好一些。
自2008年开始，藏区许多传统节庆活动 都会受到中国当局的严密控制。塔尔寺酥油花佛事活动已有600年历史，寺院每年都会制作以宗教、历史和社会为主题的酥油雕塑，在藏历新年正月15日对外展出。中国国内媒体报道了酥油花展，但对军警仪式只字未提。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前央视主持人柴静在网上推出一部有关雾霾调查的纪录片《穹顶之下》，获得大约2亿的点击率，引起不少人的共鸣跟好评，同时呢，也激起很大的争议。到了3月6号下午，中国当局已经在主流的视频网站全面封杀了这个视频。目前在优酷、搜狐还有腾讯网站已经找不到这部纪录片。美国之音记者江河下面就为您介绍有关的详情。
2月的最后一天，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视频在网上发布。在这部耗资100万元人民币自费制作的新闻调查片中，柴静回顾了他的发现之旅，寻找中国糟糕空气的来源，探究政府的反复承诺为何对净化大气没有奏效。这部片子刚一发布，就受到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的好评。不过，真理部发布指令称，各媒体不得对《穹顶之下》进行炒作，要做好网上舆论调控。几天之后，优酷网站就关闭了该视频下面的评论功能，人民网和新华网上刊载的有关该视频的许多评论也突然失踪。尽管这部纪录片风靡一时，但它还是在网民当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一些人对该片的若干自相矛盾之处提出质疑。知名打假专家方舟子质疑该片有官方背景，他说，几年前北京雾霾问题刚刚引起关注的时候，北京城市学院几个学生真正自费制作了一部调查雾霾纪录片，科学性比柴静的视频强多了，结果上网没几天就被下令咔嚓了。没官方背景也敢拍片谈这个问题，太天真。网民威朗在推特上表示，我觉得柴静一句不提骆家辉真是有点不公道啊，不是骆家辉，我们现在空气质量每天都良好绝佳呢。网民鬼小叉在推特上说，柴静的纪录片里所涉及的大陆数据放在朴志强身上就是非法获取信息罪，人之间的差别真这么大？还不是权力在作怪。焦作市绿色天成环保志愿者行动团发起人易峰说，每次刮东风我就拨打12369，因为东风会刮过来一家上市公司排放的臭气，如果柴静拨打后有所作为的话，那是因为柴静是名人，我等屁民人微言轻，接线员甚至会不耐烦地挂断你的申诉电话，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情。网络时政漫画家巴丢草画了一幅苍穹之下的漫画，画中的柴静头顶上写着3个大字，快移民，下面写着 PM2.5 苍穹之下你还等啥。巴丢草说，从污染危害到污染源头到污染责任，柴女士花了近2个小时语重心长遍遍强调你我心知肚明的却装聋作哑的事实，不是为了广告12369，而是为了证明肉翻的必要性，而翻不了的只有迎来肉搏了。另一位网络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针对这一题材也画了一幅漫画，画中柴静对人们讲述雾霾的成因，左上角的中国共产党党徽镰刀斧头则成了造成雾霾的污染源。不过更多的人对《穹顶之下》给予了赞扬。另一位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就承认自己拍的有关转基因的片子没有柴静拍的好，他说非常好，是一个好的科普教材，它的数据推论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我觉得科普的最大作用是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网民盛雪说，对于雾霾，不论你是否认同柴静的角度和深度，事实是他走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他的片子启动了这次大规模的围观，我们要让这种围观变成参与，不要把这么好的聚拢变成对柴静的评头品足，作为媒体人他做了能够做的。微博知名评论人假装在纽约说，同样一个柴静，同样一段片子，同样一件事，我看到两方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骂他是公知，拍这样的片子挑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有人骂他是五毛，拍这样的片子帮助政府维稳。所以说在中国做事太难，因为太多的眼睛和耳朵被无知蒙蔽，太多的心灵被偏激绑架而失去善意，太多的脑袋被刻意操纵而失去了理性。 假装在纽约，在骂柴静的人，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一文中说，我甚至不在乎柴静拍这部视频是不是有炒作自己或者捞钱的目的，我不在乎，我对这个问题完全不感兴趣，这完全不重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立的打算。假装在纽约说，当我吃到好吃的面包，我只会心存感激，而不会指责面包师想赚我的钱。旅美社会与经济学者何兴莲在《社会共识完全破裂：从柴静纪录片的遭遇说起》一文中的一段话，可以总结这期的《火墙内外》。国人共享一国空气，无人能够逃避。在社会共识严重破裂的今日中国，这一问题本应最容易达成社会共识，但对柴静纪录片的相关讨论表明中国社会已完全无法取得任何社会共识。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谈到了中国前央视记者柴静制作大型纪录片《穹顶之下》所引起的巨大的轰动效应，有一些人就把中国久拖不治的环境污染归咎于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缺乏像美国环保署那样的执法权。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下面的报道里面就分析了美国的环保实践之所以能够走在世界前列的原因。
佛罗里达州诺瓦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原美国环保署在芝加哥地区的首席律师乔尔·敏茨2014年刚去过中国。他说，中国目前的环境污染问题与美国1970年代前后的环境和健康危机并无太大区别，美国的经验也许会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敏茨教授说，
There were a number of well-publicized incidents that appeared in our free press.
当时美国媒体对好几起令公众震惊的事件进行了广泛报道，例如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洛杉矶雾霾，以及1978年纽约拉夫运河有毒物质污染等。每一起事件都成为挑起公民抗议的催化剂，促使环境法的通过。
自从19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例如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安全饮用水法、固体废物处置法以及资源保护与再生法等。为了确保和监督这些法律的实施，美国总统在1970年提议设立美国环境保护署，环保署被国会赋予广泛的执法权，有权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美国环保署还有权在国会通过的大的法律框架下制定包括环境保护标准以及相关条例和规章在内的实施细则。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环保工作之所以走在世界前列，是因为环保法规制定的明确具体，实施起来比较容易。此外，环保成本也比较合理。从纵向上看，总部在首都华盛顿的美国环保署下设10个区域中心，雇员人数约15000人左右。区域中心直接向总部负责，他们在各自的管辖区内代表美国环保署实施联邦法规。除了纵向执法之外，联邦政府还和州政府进行横向协调及合作。原美国司法部环境和自然资源局官员、华盛顿市律师托马斯·罗伦森介绍说，美国环保署提出环境法规的最低要求，各州有权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更严格的调控。他说，
If a state wants to have the cleanest water and the cleanest air in the country, they're generally free to do so.
如果某个州想得到全美最清洁的水和空气，它一般是可以做得到的。唯一例外的是机动车，通常只有联邦政府有权设立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佛罗里达州诺瓦东南大学法学教授乔尔·敏茨补充说，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一样，也具有相应的环保机构以及独立的执法权。他说，
Usually they engage in a kind of a cooperative arrangement where either EPA will bring an enforcement case or the state will bring it.
州政府通常会和美国环保署合作，或是由环保署提起诉讼，或是由州提起诉讼，或是双方联合起来诉讼。环保署还会发挥其拨款职能，向州和市县的环保机构提供资金。
华盛顿市律师托马斯·罗伦森指出，尽管联邦和州政府的权力都很大，但由于美国环保署的人力和资金有限，无法针对每一起污染案件提起诉讼，因此普通公民和环保组织的参与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罗伦森律师说，
If you happen to notice that the factory down the street is emitting more pollution，
如果你发现街那头一个工厂超出了联邦或州政府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你作为公民个人可以起诉这个工厂。你首先要做的是提前大约两个月通知政府，如果政府不予起诉，公民个人或者环保组织就可以自行提起诉讼，请求法庭颁布阻止污染的命令。
美国人有很强的环保意识，为了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他们敢于和资产雄厚的大企业对簿公堂，迫使其支付巨额赔偿，并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相应的环保措施。这种案例在美国屡见不鲜。此外，自由的新闻媒体对于揭露环境污染问题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如何权衡公众的健康利益与环保成本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环保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总体上来说，美国法庭在实施环境保护措施方面，首先考虑的是公众的健康利益，而不是公司的成本效益。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美国环保署也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确保工业部门遵守有关环保规章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此外，美国法庭也倾向于给予美国环保署更大的执法权。2014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确认环保署有权根据空气清洁法管控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同年10月，联邦最高法院又在另一项判决中给予环保署广泛的权利，管控臭氧排放。环保专家指出，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一个国家的环境福祉以及它在全球市场的成功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认识到环境保护意识以及环境质量在企业和产品推广上是一大优势。美国的成功不是由单方面因素决定的，除了美国环保署被赋予执法权之外，还因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从联邦到各州由各方共同参与的相对健全的环保管理体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发明，这是瑞士制造的一架太阳能飞机，星期一清晨从阿布扎比起飞。制造者们希望这架飞机能够第一次完成无燃料环球飞行。用碳纤维材料制造的太阳能动力二号，它的机翅膀的长度呢是72米，超过了波音747，重量则仅相当于一辆汽车。安装在机翼上的17000个太阳能电池储存能量，以供夜间飞行。制造太阳能动力二号一共花了12年的时间，设计者是瑞士的科学家皮卡德以及伯奇伯格。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回到了中国国内的消息。中国大陆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有望在今年秋天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成为法律。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一项调查，中国至少有1/4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那么对于这部新的反家庭暴力法，有妇女活动人士表示，法律草案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缺乏预防家暴的具体措施。好，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郑国华是河北省一名农村妇女，今年56岁，已经离婚10年，在那之前她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她的手臂上至今还留着一条不短的伤痕，那是她的前夫用刀砍伤的。她说，为了躲避家暴，她尝试了各种办法。
离婚离不了，死也死不了，走也走不了，走你不认得这孩子呀，你不放心这俩孩子呀。嗯，最后那胳膊我不是说那会儿，我说替汤生的难都多，我说一难一难就难不过去。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2010年一项题为《女性遭受暴力普遍程度》的调查报告，25%中国妇女遭受过家暴， 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提案在2013年两会期间提出，目前还在讨论阶段。中国民间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吕平认为，讨论还不充分。
其实这个法哈，它受到讨论远远的不够，对我们来说，远远不像我们的期待那样受关注。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所以这问题还是在取决，还是在于就是我们对这个家庭暴力问题在中国有多严重，有不同的看法，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就是对这个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大家也有不同的这种看法。
调查发现，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女性总体健康状况差，精神抑郁，可是绝大多数家暴受害者选择沉默。正在医院接受脑肿瘤治疗的郑国华说，他的案子最终引起了地区政府的注意，在当地妇联的过问下，她丈夫被判刑4年。妇女活动人士认为，中国各级部门对于家暴案子的介入有了改善，不过目前的反家暴法草案中缺少预防家暴的内容。中国反家暴网络发起人冯远说，
现在的法律它虽然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它没有具体的规定，也没有预防家庭暴力的一些措施，还有就是够不上刑事犯罪的这种标准的暴力行为也得不到合适的惩处，受暴的妇女得不到相应的支持。
反家暴法案在人大通过之前还需要至少3次修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印度方面。印度曾经出现过好多起非常残暴的妇女被轮奸的案件。那么印度的新德里电视台 NDTV 有一个电视新闻频道，星期天晚上屏幕空白1小时，抗议政府禁止播放英国广播公司一部关于2012年一名德里学生遭到轮奸的纪录片。新德里电视台本来计划星期天晚上播放《印度女儿》这部纪录片，后来在原定的1个小时播出时间内，在屏幕上播放纪录片的标题，黑色背景衬托红色和白色的文字，油灯的火苗在闪烁。 NDTV 的编辑部主任在这次电视抗议之前在推特上发文说，我们不会呐喊，但人们会听到我们的声音。英国制作人乌德温所制作的纪录片《印度女儿》原定于3月8号国际妇女节这天在好几个国家播放，影片中包括对施暴者之一辛赫的采访，但是印度法院上个星期宣布禁放令之后呢，英国广播公司提前到星期3在英国播放了这部纪录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经济2015年的增长目标下调到7%。中国政府看来是在告诉社会，在经过30年的经济高增长之后，要适应低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所谓的社会常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两会的人大会议星期4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总理李克强例行的工作报告细数了近期常常听到的所谓新常态。经济上，中国力争2015年实现7%的增长率，通胀控制在3%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经济放缓，看来是不争的常态。政府在经济30年高速增长后，似乎要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其中包括治理污染和持续反腐败等。中国知名专栏作家、上海独立政治分析人士赵楚说，
把新常态在经济上界定为低增长，那很明显是要对社会的心理做一个调整，让社会在心理上会以后会慢慢适应这种低增长的情况。因为低增长，当然你的社会心理经济上的预期就会低，包括对政府的预期，包括对自己的预期都会比较低。
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外，大批游客被拦在远处，他们或许还不知道中国政府正在告诉他们以及那些不能出门远游的民众要调整心态了，应对经济低增长带来的日常生活变化。赵楚继续说，
污染问题，像一些贫困问题， 包括这种严重的犯罪浪潮啊、恐怖主义，这个都不是地区问题，这都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啊，包括这种全国联网的社保系统，这都要由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资源来解决。所以通过这个反腐呢，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政治上的意图主要是来重建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所谓权威政策和执行的权威系统。
一些人大代表也对目前比较敏感的其他问题发言。香港人大代表廖长江谈到了中国政府的香港政策，他说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港治港，高度自治是一贯的工作，我们已经听过几十遍了，在不同场合，所以我不觉得是什么奇怪，在工作报告里面啊提到这点。
八零后出生的云南少数民族代表铁飞燕回答了记者有关中国当局限制伊斯兰妇女戴面纱的问题，他说
我们都是信仰自由的，就是说在条件允许的下我们可以戴，因为我觉得戴面纱它是伊斯兰教的一种习俗，同时也是一种女性爱美的标志吧。
报道说并非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赞成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数目不详的一些人大代表对报告表示失望。在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人大上，官方认可的人大代表往往不会背离当局的主旨发言。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缅甸计划在今年11月举行全国大选，并且就宪法举行全国公投。可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政府是不是会采取必要的举措来确保投票的自由公正。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远赴缅甸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缅甸总统选举计划在11月举行，但已经有人担心准备不足，尤其是缺乏把边远地区的少数族裔群体包含在内的充分计划。分析人士杨妙登曾做过近3年的政治犯，他说他担心政府不会在反对派势力强大的地区组织投票。
In the case of state of emergency, the election.
由于一些邦出现的紧急情况，大选可能被推迟，不仅是整个国家，还有一些邦、一些国内地区。
Some states, some regions in the country.
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纳温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党派也有同样的担心。
基于2012年补选时发生的情况，我们应该担心，那时由于安全因素。当局不允许在3个克钦邦选区投票，如果那里举行投票的话， NLD 将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我们希望这种局面不会再出现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但是这位发言人说，即便支持 NLD 选区的投票被取消，他们也不准备抵制选举。
我们不能简单的无视选举，因为我们坚定的相信投票对民主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指望当局会举办一场毫无瑕疵的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是我们会尽力使选举取得最好的结果。
全国民主联盟自1988年建立以来，已经稳健地赢得了全部2场由他们参与的选举。但是军人执政团拒绝承认1990年的投票结果，并将 NLD 领导人昂山素季软禁。分析人士杨妙登说，如果这场全国选举是公平的，结果不言而喻。
If the election is free and fair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s genuine,
如果选举是自由公正的，民主化进程也是真实的，那么据我观察，昂山素季有能力组成一个政府。
The government.
不过，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要面对的还有一个阻碍。根据宪法中的一个条款，军队有权否决任何宪法修正案，包括禁止配偶或子女是外籍的人竞选总统。一些人认为这是特别为阻止昂山素季当选总统而加入的条款。今后几个月发生的事将会被各地区密切关注，以确定缅甸政府和执政党是否会认真地进一步走向民主。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曼谷报道。
好，这次的时事经纬我们暂时先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您别走开哦，待会儿见。